很古老的瓶子，就是早期诺克装瓶的瓶子。大家可以猜一下它的历史大概有多久，等一下会跟大家讲一下。那今天主要是要让大家多了解一下什么是液晶。液晶在平面显示器里面的 LCD 站的角色是什么？液晶的特性怎么样让它直接去预估它在 LCD 上面的特性？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那个液晶显示器，它需要有什么样的特色？比如说亮度要高一点，反应速率要快一点，驱动电压要低一点，这个都会跟液晶的特性有直接的关系。那等一下我会跟大家一一来介绍。这个图想跟大家讲的就是液晶显示器为什么越来越红。这个在大家那个墙上面没有，就是我刚刚说的。80年之前，大家都只能看到掌上型的那个小小的，比 Game Boy 还早的，那个掌上型的电子游乐器，它只有黑白的，而且它显示出来的元件，你可以，在它还没有驱动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还有我们现在用的计算机。这也是早期液晶显示器它的运用，一直到 LCD 被用在 notebook 以后，它的整个需求开始的有一点多了起来。不过我们看到这个斜率还是没有很大，但是到了1997、98这几年 ，LCD 的 monitor 慢慢的取代 CRT。我们看到这个曲线的斜率越来越大。为什么现在各家 TFT 厂都在盖五代厂、六代厂、七代厂，还有人讲到八代厂？这是不是不用钱的，但是都是看到这一块。单位不重要，重要是它的斜率，这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都是看好这一块。现有的 LCD 的 capacity， 它要再多5倍到10倍之间，才有办法满足全世界电视的用量。假设每个家庭都要有一个 LCD 的 TV 的话，所以现在的厂大家都是看到了这一条线，但是这个角标会从几年开始才真正开始起来，其实到现在大家还不敢太确定，因为现在的价格还是很高。好。这张图就是大概告诉大家为什么 LCD 这么迷人，大家都这么争先恐后的想要去参与，可是现在看到的好像大部分人都还在流血。Anyway， 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液晶，这个只是一个开头。前一阵子有人说 LCD 它的最大尺寸可能只能做到40寸，大于40寸的可能都是 PDP 的世界。可是 Sharp 在去年Yokohama 的那个 CTEC 展览里面，它已经展出65寸，这代表什么？科技越来越进步，之前的预估跟之前的极限都不再是极限，那以后的市场会变成怎么样？我们现在也还没有办法知道。不过 LCD TV 是一个很有 potential 的一个 market。 PDP 当然现在还是一般人眼看起来它会比较好，那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竞争？大家应该都还有机会看到吧。好，这是一张表，大概跟大家讲一下 LCD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性。轻薄短小，没有短小了，轻薄，然后它又没有辐射线，但是它现在最大的致命伤就是反应速率很慢。所以如果大家有在报章杂志上面看，或者是到卖场去看，都会看到 LCD 上面有一个它的规格是它的 response time 反应速率，从40到25到16到12到8，现在各家都想要做5、6，还有人想要做4，但是就算到4也没有 CRT 这么快，就算到4也没有 PDP 这么快。不过这个是它目前的一个盲点，那只要这一个缺点突破了，相信他有办法去中文的整个 market。 这个是我的 preface。 今天跟大家讲的 outline 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部分，那容我花个五分钟介绍一下 Merck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公司。再来就是相信大家都已经大概知道 LCD 是什么，那我会特别把液晶在里面扮演的角色跟它的功能跟大家再说明一下。接下来就完全都是液晶，谁发现了液晶，基本的结构大概是长什么样，它的物理特性是什么，温度的依存性跟它的物理特性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因为面板越来越大，它的后面的背光越来越热，所以当初你在设计的时候，假设你所有的条件都是在25度 C 之下去做的设计，可是你一开机就都是在35度、45度，那些设定值都会跟你原来的设计值是不一样的。所以温度的依存性在未来，尤其是面板的尺寸越来越大的时候，都需要考虑。那这个是一个小小的总结，液晶的特性跟液晶显示器之间的关联性，然后我们怎么样去设计一个液晶，各家厂都会给我们不一样的规格，有的是用在 notebook， 有的是用在 mobile phone， 有的是用在 TV， 我们要去做什么样的取舍跟什么样的考量，去给我们的客户友达、奇美、彩晶、汉仪、华裔、TBI、Topley 这些。好，这是大概的 outline， 希望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举手，因为我不知道我应该要讲到多深入，那如果你们随时有问题我会尽量回答。首先介绍一下默克，340多年前默克就已经存在，那他这个人呢Friedrich Jacob Merck， 当时他买下了一家叫做 Angel Pharmacy， 买完了10年以后他就挂了，可是那时候默克就存在，所以默克刚开始是因为去买了一家卖药的工厂。接下来呢，这个又过了好几百年，他才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工业级的 scale up， 所以早期这边我觉得应该都没什么赚钱了，等到你做一样东西能够商品化能够量化，他才有办法赚钱。那这个人呢就叫 Emmanuel Merck， 他是把他知道的产品变成工业级的 scale up， 变成商品化以后，所以只有他的相片在这边，这个买 pharmacy 的人相片没有在这里。默克大概是这样，那到现在已经300多年，非常注重研发，那也只想要卖高利润的东西，不要变成大家都可以做的东西，基本上我们都会不太想卖。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张图，这个是在法兰克福南边，开车大概一个半小时可以到的一个地方，叫做 Jamstra。液晶药，所有跟默克有关的产品都是在这一区，好像一个新兴市镇一样，都是在这边。那这个300年不是没有它的利，没有它的道理，它只有26%的股权放在市场上面让人家去买，一方面也可以知道现在默克在市场上面的价值，可是它有74%都还是在默克家族的手中，所以我们其实也是领薪水的，我们不会因为卖得很好所以就很有钱。那这些股权是在1995年才被释放出来的。默克它的整个business scope 基本上可以分为 chemicals， 就是化材，左边是就是药材，学名药、俗名药，这个叫做健康食品。液晶是属于化学药品这一部分，还有一个 PIC， 现在我们买的车应该都有亮亮的粉，化妆品也有亮亮的粉，擦指甲也有亮亮的那个粉，那个叫做 Pearl Pigment， 那个我们也是一个目前很赚钱的一个事业。不过今天要讲的是液晶，这个是 已经的默克的 business goal 大概是这样。好，易经的研发中心、技术中心在全世界大概这几个点有，一二三四五个点有。日本啊，应该是什么？那个还有一个，易经是一种混合物。一般你看到的 notebook 里面，它大概有14种到20种不一样的单词在里面。为什么要这么多？有的人要负责把它的耐高温性提高，有的单体是负责耐低温性，有的是负责反应速度要快一点，有些是负责要让它的 power consumption 比较低的，就是它的电耗量比较低。所以易经其实是一个混合物，混合物里面的单体都是在德国制造，德国做出来的单体以后再给日本、韩国、台湾去做设计跟组合。比如说我现在这个东西是要用在车载用的，车上的 DVD 我不能开到莫斯科就不能用，不能开到很热的地方就不能用，它要很耐高温，所以它里面放耐高温的单体就要很多。所以基本上这三个国家的研发中心是在做 application， 这个是主要单体的来源。那这个英国的其实是干嘛的？我们现在知道那个电视它不能只有从正面看可以看，从侧面看不能看，所以他们现在做的一些材料是来补偿视角用。 LCD 它主要的发光与否都是靠液晶的转动的大小，转动的角度来控制。如果它的补偿膜也可以用液晶来做补偿的话，会有最好的效果。那当然这个现在在研发阶段也有在试，不过这个是未来的一个市场。那基本上在台湾我们明年一月就可以开始量产，在桃园观音，那我们就有做很多东西了。这个 color filter 可以忽略，因为它只有三代线小小的。这个 ITO 也是可以忽略，因为它也只有三代线小小的，主要是给以前的那个PNSTN 用。好，这个是默克 LC Technical Center 在台在全世界的分布。好 ，LCD 基本上 LCD 它的分类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是看它的驱动，主动或者是被动。所谓的主动就是每一个发光的 pixel 都有一个开关，可以去决定它现在是要255的灰阶，或者是168灰阶，或者是零灰阶，全亮或者全暗，它完全都是由一个元件在那里控制，这个叫做主动。被动呢？这个是早期的手机还有计算机，它的讯号来源，假设这一大块是一个面板，它的讯号来源只有从左边或是上面来，那上面来的讯号跟左边来的讯号的交叉的地方的和量去决定这一个点它要多亮。但是这样子的讯号第一个不会很准吧，虽然它很省电，可是它不会很准，而且会有 crosstalk 的 defect。 所谓的 crosstalk 就是本来这边应该亮，可是旁边也不小心亮了一点点，所以它在很大的面板上面用被动式的驱动是品质会不好。也就是为什么现在主动 LCD 会越来越多，那 TNSDN Color SDN 那边越来越没落，或者是说他们没有办法在往大尺寸的面板去做开发，就是这个原因。虽然它很省电，但是现在又还要有一个 response time 要很快。我们刚刚都讲到八 millisecond， 这边大概都还要一两百比八是不能比，所以这个会存在。那我刚说要从两个角度来去分类 LCD， 前面是驱动模式，后面的呢就是 LC。就是液晶的分子它是怎么样在被驱动的模式。 TN 这个是最早期的 Prismatic， 最下面这一层跟最上面一层刚好是成90度，然后没有被驱动的时候像这样子转转转，被驱动的时候大家都站起来，当然最上面跟最下面是不会被站起来的，因为它躺在那个配向层的那个沟槽里面，所以等一下会跟大家再多讲一点。所以 VA 这个应该大家都有听过，现在还有什么 MVA ASV，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一样的名字，就是大家不想要去踩到别人的专利，可是又想要量产，所以他就改个名字换一个模式，就会有不一样的不一样的 pattern 出来。不过基本上他们都是 vertical alignment， 一经到面板里面以后，它是垂直配向，每一个棒棒一经的分子，它经济是站起来，不像这个是躺着，这个也是躺着。这个现在LG Philips 跟 Hitachi 主要都是在做这个，那它全部进去都是躺平的，给了电压以后，它就是会左右旋转。这两个 technical 这两种技术为什么会存在，就是因为他们的视角可以变得很好。LCD 在进入 TV 的世界以后，这两个技术变得非常非常重要，没有他们做出来的面板都会视角不足，你在45度看的地方颜色就不再那么饱和，再偏一点点搞不好彩色会变成黑白，再偏一点黑的变成白的，红的变成绿的，蓝的变成橘的，它会变成它的本色。所以基本上这两个技术的存在是为了要让显示器它在各个角度看起来都很漂亮的。好，那液晶呢，它在里面就是当一个光的阀，所谓的光的阀就是控制每一个 pixel 后面要让它透过多少光早上上一节嘛讲色彩学，所以光的三原色是 RGB， 红的绿的蓝的，你只要能够去知道这个颜色后面是要百分之多少的蓝的，百分之多少的绿的，百分之多少的红的，那一个 pixel 后面现在的所有的彩色的显示器后面都有红的蓝的绿的三个 sub pixel 组成一个大的 pixel， 所以后面它可以去控制我这一个 pixel 现在这一个时间要多少红的，多少蓝的，多少绿的，所以它会变成有彩色。液晶在后面只是在那边转转转，让这个红的要透过去多少，蓝的要透过去多少，绿的要透过去多少。那液晶不会自己发光，后面还有一根长得很像灯管的东西，那个叫做 backlight。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的 LCD 后面就是有一个很像日光灯管，然后每一个显示的 pixel 后面都有三个 sub pixel， 这个三个 sub pixel 前面都有彩色滤光片，红的、绿的、蓝的，液晶就站在这个红的、绿的、蓝的后面转转转，控制每一个颜色出去的亮度是多少，决定这一个 pixel 在什么样的时间要亮多少。那人的眼睛很好骗，我们小时候我啦都会在课本旁边画那个人，然后翻翻翻，就看起来好像是连续的动作。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的眼睛只要在一秒钟之内看到30个画面，基本上你就分辨不出来，它是每个画面每个画面是分开的。电影一秒钟只有40个画面，所以看起来都很清楚。虽然我可以看得出来，它一格一格是不一样的。那现在的 TV。Response time 大家都讲16，为什么要有16这个数字的存在？16.666分之一，这个就是60个赫兹，它的一个周期的时间叫做16.66 millisecond。所以为什么要有16 millisecond 这个数字存在？基本上液晶是在控制这一个 pixel 后面的光要透过去多少。好。这个刚刚讲过，假设光从上面来，透过第一个偏光板，不对，这个是 reflector， 我们现在的光可能是放在边边，然后光到 reflector 以后，然后再下来，因为我们像这个14寸的 notebook 通常只有一根 backlight， 它只有放在边边，有可能是在上面，也有可能是在边边。它后面有一个导光板，它会让每一个点的光出来都是一样强，它不会看到左边比较暗或是右边比较亮。所以这个 reflector 基本上是在把光均匀的导在眼睛要看的这个方向，然后光经过偏光板以后，它会变成一个线性的光。为什么把它变成线性的光？光在波长很长的时候，我们看它是一个波动的形式来可以去解释它的很多物理特性。光在波长很短的时候，可以把它看成是粒子。那因为可见光，所以光都是算波长很长的，所以我们都把它看成是波动的形式来去解释它的behavior。光先变成线性光，这边玻璃可以跳过 ，ITO 为了要导电，然后它先把光，我们看一下，好，这个是偏光板，它先把光，本来光它来的时候有可能这样来，有可能这样来，有可能这样来，有可能这样来，但是因为透过偏光板以后，它只剩下这个方向的光。那因为一晶刚好站好好的，排好好的，它可以把光慢慢的导变成这个方向的光，所以它就透过来。这个是在没有给电压的时候，一晶它本身就会转，它就会把光导过来，变成这个方向，可以看得到。可是如果给了电压，一晶站了起来，光在这个方向，在这里，它不会被转的一晶换成这个方向，所以光就出不去，所以我们看到又有一只黑色。所以这个是 TN 型的一晶在里面怎么样去控制光的导向。哦，这是 TN Twisted Magnetic。 那刚刚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呢？就是因为这个图，然后 RGB 这三个前面就有一个大的 pixel。为什么要玻璃？没有玻璃，这些东西都不知道要放在哪里，所以要玻璃。那 PI 一晶放在这个空间里面，它不会就乖乖的躺着，它可能有的躺歪了，有的可能躺着不够平行，所以 PI 是要让一晶躺下去了以后，通通导成同一个方向，那它要转的时候才会一致。如果不一致，所有的特性通通都会被消解。好，这个是 LCD， 这个是最简单的 TN 的梦，它的驱动的原理。好，这一张表基本上把所有 LCD 里面的 material 跟元件通通都列在这边。周老师刚刚有讲过，就是他把杂乱无序的光变成同一个方向的光。对吧？对啊，它是当成一个 barrier， 当成一个载体 alignment layer， 让一晶可以乖乖的躺成它该躺的方向。spacer 就是 spacer， 两片玻璃中间的这个 gap， 你不能这边大那边小，这样子它跑出来的光一定会不一样。所以 spacer 负责把两片玻璃之间的距离通通都弄得一样，是 space。 sealant 一晶放在里面，一晶会流，如果旁边没有框胶，没有最后的这个封子胶，一晶会流出去，流出去这个面板就不能看，因为没有东西在那边转，没有东西负责控制光的强弱。那再就是一晶很重要，可是占这个面板里面的成本大概只有2%而已，所以我们常常会被客户叫去，可是我们里面只占2%，但是我们要解决很多问题。题外话 ，manufacturing process， 如果你这个工厂很脏，里面有很多离子污染物进去，它就可能会有残影，可能会有 flicker 就是闪烁，那个 flicker。那这个操作的环境很热。反应速率很快，可是看到的东西会很黄或是很蓝。 那 driving method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它的驱动的电压可以大可以小，那这个有它的基础上，大有大的好处，小有小的好处。那基本上这么多东西里面，一经啊，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在讲易经。那相信大家应该对易经在易经显示器里面的地位应该有一点点了解。那我们接下来讲易经。那请问大家到目前有什么问题？好 ，Discovery of Liquid Crystal。易经第一次被发现是在奥地利的一个植物学家叫做 Friedrich Rinneiser， 他在找植物的胆固醇的时候，发现有一个黏黏的东西，他加热，会先变成稀稀的牛奶状，不叫牛奶状，芭乐汁状的样子，但是在加热到更高，它又会有一个相转换点，结果发现这个液体完全变成澄清。有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字啊，反正这个东西它里面有苯含就对了。然后它在 145.5 度的时候第一次从固体融化 cloudy the liquid， 结果再加热到178度的时候，变成完全的澄清。只有他觉得那时候啦，只有他觉得物质可能会有四个相，其他人会觉得是不是他的东西不纯，所以他的相变化点拖得很长。但是后来默克就把它纯化，结果拿给所有不相信的人去做，结果发现真的会有两个相变化点。那当初发现这一个东西的时候，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应用。我不知道小时候，我的小时候又有一种那个比昂阿飘再进步一点，它有一块地方你手一直搓，它就会变得蓝蓝的或红红的或是绿绿的，它会因为温度不一样而改变颜色的那个东西，那个里面就是胆固醇型液体。那个东西早期在半导体制程里面被人家当来用那个温度的 sensor， 因为半导体制程的温度很高嘛，你看不到，你也摸不到，你放那个 thermocouple 或是放个温度计进去可能会爆掉，但是他又不需要很精确的知道到底是几度，他就把一直涂在那边，然后看一下底下是什么颜色，大概就知道这是几度，为了要确定，这个暖机暖好了，这个制程是不是可以到下一步做？不过这个都还没有真正的到易经真正它的迷人的地方，因为还没有做成实事情。横坐标这个是一个温度的轴，那我们现在把易经的这个几个相叠用试管肉眼看是这样，分子的排列模式是这样，这个是在偏光显微镜之下看的是这样，这个是晶体，这个是已经是易经了，但是我们平常的显示器不用这一块的易经，因为它还不够稀，它可能会分布的不均匀，叫它站好它也可能会有一些好像要结晶又不太结晶的样子，所以这一个schematic plate 我们通常都不用。这个呢就是 LCD 里面用的易经相，长得很像芭乐汁，排列的这个叫做相列型、层列型，这两项都是叫做易经。这里呢，其实就是液态，完全澄清，完全澄清，没有方向性，光进去以后就散射，所以看出来是黑。下一个图应该会让大家更了解一下。好，我们先看一下左边这个图，一样，本来是固体。温度升高的时候会变成易经相，再升高的时候会变成异相，再升高的时候变成气相，这个跟大家手边的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我觉得手边的那个可能不太好懂，所以我自己改了，对不起。那这两个 nematic phase 跟 schematic phase 都是易经相， 现在用在 LCD 的都只有 Nematic Phase。 那液晶的一个物理特性，它有一个叫做 TNI， 一个叫做 TNS。 TNI 是什么呢？在液晶我们讲的名词比较高级，不叫 Liquid Phase， 它叫 Isotropic Phase。 那这边我们就不会讲 Solid， 就是就讲Crystal。Anyway， TNI 就是 Nematic 跟 Isotropic Phase 之间的温度的转换点叫做 TNI。 那为什么要有 TNS 呢？因为我刚刚说过，面板里面只有 Nematic Phase 可以用， Nematic Phase 不能用。所以只要它考虑到麦基温可以几度，这个温度就变得非常重要。那像车用的，通常它会我们的客户会要求我们到负四十度 C 的时候，都还要有 Nematic Phase。所以我们的 TNS 要小于等于负四十度。那还有很多其他的物理特性的名词，接下来会等一下会跟大家解释。那右边的这个图，液晶它是混合物。某一个单纯的物质，你可以有 crystal phase、nematic phase、nematic phase 跟 isotropic phase。可是你把两个液晶混在一起，它就不会是直直的，它不会是线性的。它可能到了中间这边，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 A 液晶、一个 B 液晶，两个混在一起，可能比例在这个 0.4、这个 0.2 的这个区间之内，它就不会有 nematic phase。这个对我们来说有时候是好处，因为 Nematic Phase 我们不要， Nematic Phase 我们才要。所以这个只是跟大家讲一下，液晶是混合物，东西混在一起以后，它的这些相变化点其实很不容易去预测。相变化点会跟着液晶的比例的不同而不同，所以开发液晶两种已经很头痛了。如果你加了14种，这个图我不知道怎么画，应该很难画。所以Liquid Crystal 的 definition 是它是介于 Liquid Phase 跟 Crystal Phase 之间的一个中间的 Phase。 那因为它会有液态的特性，为什么要液态特性？两片玻璃里面的那个宽度只有4 micron 到5个 micron， 那个那么小，我不知道怎么算。它如除非有水一样特性，它才有办法很均匀的分布在里面。然后液晶的基本特性，这是它的结构，看起来很像毛毛虫。那它的中间这个叫做 cold chain， cold chain 基本上不是粉环就是环极网，旁边会有一个烷基，左边这边会有极性机。为什么它要有这个很多电极？液晶它存在的价值这边很重要。光透过一个物质的时候，如果它的电子云的密度会因为它光进去的方向的不同而不同。比如说我现在光从这里进来，跟光从这里进来遇到的阻力一定不一样，所以它液晶会有两个折射率。就是因为它有两个折射率，它才可以因为转转转把光导到不一样的地方。假设一个物质它只有一种折射率，它不管里面怎么转，它的折射率就是同样的，它就不会因为液晶转而会让光会有做不同的行进的方向的改变。所以液晶它之所以能够在 LCD 里面扮演光的法，就是因为它有双折射率，双折射率 ZRN。 那双折射率的由来就是因为它有中间这些电子，光从这里来会碰到很多电子，光从上面来一下子就过，所以它会有不同的折射率。折射率要解释吗？光在不同的介质里面会有不同的速率，速率的反比就是它的折射率。折射率是没有单位的，它是一个比值。好， 这个是基本的易经的模型，不管是长得再长或是再短，看起来大概都是这么长，它的长度大概是10个 angstrom 到20个 angstrom。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好，那把它付诸文字就是这样子。它会有一个 call chain， call chain 是 cyclohexane 或是 benzo， 就是苯环或者是环基烷，旁边会有一个 polar group， 可以要可以不要。旁边的这个筛圈它也有存在的必要，因为这个圈越长它的耐高温会越厉害。这一个跟这一个它的双折射率会比较厉害，因为它的电子元素比较高。极性机在里面，我们刚刚说异性在里面会转转转，那为什么它会转转转？就是它在这个 pixel 之下有给它一个电场，它如果没有这个极性机的话，它不会因为电场的改变而改变。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想成这个 pixel 上下有一个很大的磁铁，一晶是一个小小的磁铁。 polar group 越强表示小磁铁的磁性越强，给的电压越大表示这个大磁铁的磁性越大。那你要它转得快，不是这个变大，就是外面的变大，对，它就可以转得很快。那后面我会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不过基本上 LC molecular 它的 structure 大概就是这样， LC 分子它可能是这样。那也有这种叫做 neutral 的 material， 为什么要有中性的单体在里面呢？极性都太多，如果大家有学到普物或者普化，都有讲到那个什么范德瓦力，还有 cycle， 分子跟分子之间的力如果越小，它的粘度就会越小，很容易流动，它的反应速率就可以很快。所以这个中性单体的存在是要让它的粘度降低，反应速率变快。如果有问题可以等一下可以问。我基本上这边只是在讲 call chain 加 side chain 加 polar group， 这是一个 LC molecular 的 structure， 物理特性。这边会有点无聊，不过我会把它的特性跟面板的特性连接在一起，就比较不会那么无聊。这个有人讲TNI， 有人讲 clearing point， clearing point clear 就是澄清嘛， clearing point 形容词的一个点，这个就是易经从 nematic phase 变成 isotropic phase 的这个温度叫做 clearing point。 跟这个面板它在操作的时候的温度有绝对的关系，因为超过这个温度，易经就不再有双折射率，不再有易经像，放在面板里面等于没有用，所以操作温度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双折射率，它有 extraordinary 跟 ordinary 不同的方向的折射率，两个相减就是它的双折射率的差。那这一个值呢，要跟 circuit 配合得很好，它就会有很高的亮度；要跟它的补偿膜配合得很好，它就会有很广的视角。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小磁铁的磁性，这个磁性越高，当然它可以转动得很快，可是磁性越高，我假设我是一个分子，我会跟其他分子就会变得很黏，所以我要转其实也很难转。虽然我跟大磁铁之间的感应会很灵敏，但是因为我跟其他分子之间的力量变得很大，所以我也会很难转动。大有好处，但是有坏处。可是如果这个叠台总在于手机应用的易经上面，这个就要很大。为什么？因为手机应用的那个大磁铁，它要磁性很小，它才会比较省电。那大磁铁的磁性很小，小磁铁就要磁性很大，它才有办法被转动。如果它的磁性也很小，那就不会被转动，一定就不会转，后面光就不会被控制， 所有控制这边都不要 LCD， 所以这一个值跟 power consumption， 就是我刚刚说的大磁铁的磁性的大小要有很好的配合。Viscosity 有两种，一个是 flow viscosity， 一个是 rotational viscosity， 流动粘度跟转动粘度。等一下我会有下一个图跟大家再多解释一下。基本上粘度越低越好，越低它就转得很快，它也很好灌到面板里面去，都是好处。这个是刚刚都没有提到的弹性常数 elastic constant。 为什么要有弹性常数呢？大磁铁要叫小磁铁站起来的时候可以给电，可是躺回去的时候大磁铁的方向只有这个方向，它没有横向的电场，所以一心要躺回去的时候要靠它本身的弹性常数躺回去。也就是说一心本来假设我是本来是躺平的，大磁铁给我电，我站起来回去的时候我只能慢慢的靠我自己的弹性常数回去，因为电场只有纵向没有横向的，除非每一个 pixel 旁边都还可以再做横向的电场，用电场去控制一晶躺回去的速度。所以基本上这一个弹性常数跟反应速率也有直接的关系，尤其是躺回去的速率。一晶的反应速率就是一晶站起来加躺回去的速率，这个叫做这个就是 tau on 叫 tau off， 但是现在这个定义有点改变了。不过基本上 K 值跟反应速率也有非常直接的关系，越大越好，越大它就很容易就弹回去了。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想，弹簧被驱动的时候就表示它是被拉长，放掉的时候它就是弹回去。弹簧很硬，弹回去很快，可是被拉起来会很难拉。也就是说假设我这个一晶它的 K 值很大，我要用很大的外面的大磁铁去把它诱导，它才有办法站起来。但是万一一旦我被我诱导，它回去啪很快就回去了。大家会不会发现每一个 parameter 它都有好处有坏处，所以都要找它的 balance。从头到尾现在还没有讲完，这个都是每一个都是要去找它的。那这个是弹性常数，那再来就是 helical twisting power。 TN 型才会用到这个， TN 型的最躺在最下面的一晶假设是朝这个方向，最上面的那层一晶就是朝这个方向，一晶它本身就会自己转。可是如果你没有再加一些 dopant chiral dopant 就是帮助它转的一些添加剂的话，它可能会转得太慢，或是转得太快，或是转得不顺。那 HTP 就是在指这个异晶它自己转动的力量的大小，这力量不够大就要加 chiral dopant， 力量够大就可以不用加。但是这个只限用在 TN 或者是 STN mode 之下才需要加 chiral dopant， 因为其他 mode 不是这样动就是这样子动而已，它不用转。再是低温储存，这个跟它能不能在苏尔的车子里面的 DVD 的面板用的一晶可不可以在那边workable， 就要看它的低温储存。前面这几个1、2、3、4、5、6、7、8是它的物理特性，下面这是它的光电特性，这个就有点难了。这个一晶要把它放到一个 cell 里面去，然后给它电，看它转动的大小。那转动的大小我们眼睛看不到嘛，所以这种通常要去量测，要把它变成可量化的物，可量化的特性，所以就会用它的穿透率来表示。我们刚才有说两片玻璃中间的一晶转动的大小，转动的角度的不一样会影响背光透过了多少 V10、V90。 这个就是在那样子的 TN cell 里面它的亮度改变10%的时候所需要的电压。 这个有点复杂，可以不用知道没关系。反正这个上面的就是它天生的物理特性，这个就是灌到 cell 里面以后的特性。那等一下我会有一个表示易经的微观，易经的纵观，纵观就是变成混合物以后的一些特性，然后变成一个 10 cell 的特性，最后变成 LCD 的特性的那个表格里面，我会再跟大家多详细的解释一下。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没有休息，有没有人要休息？好，这些特性怎么样去量出来呢？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澄清点，这个叫做巴勒兹的样子，这个叫做水的样子，所以可以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去看它什么时候开始变化。一个小小的试管装一点点的液晶，有一个光就透过这个液晶，这个试管放在一个加温的 chamber 里面，温度一直升高，温度一直升高，后面的 sensor 一直在侦测现在是多亮，因为如果中间这一个液晶还是发热之的时候，它的亮度，它的 sensor 当然感应到的亮度不会很大，所以就是在这边发热之发热之发热之发热之，温度变高变成澄清的，所以它的穿透力会变大，这一个点就叫做 TMI， 就是澄清点，我们是这样量的，简单。好，这个就难了，这个叫做光学的异方性 Optical Anisotropy， 光从这边来的时候它的折射率是多少，光从这边来的时候它的折射率是多少，这种的量测方法我们是用折射计来量的，把液晶抹在一个有配向的棱镜上面，光从棱镜的右边打过来反射上去，中间的这个棱镜转转转，它会看到，假设是刚好是它的折射率的时候，它就会有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投影，然后这一个棱镜如果再转，它又会有另外一个很明显的投影，再去读当时的折射率，就会得到两个折射率，两个相减性得来。这个找参考书应该有，光电光学物里面的液晶里面的这个叫光学异方性的量测，应该可以找得到。好，小磁铁的磁性有多大，基本上我们用 delta S 来做表示，这个是 epsilon perpendicular 垂直，这一个是 epsilon parallel 平行，垂直分子长轴的垂直，平行分子长轴的平行，这两个方向都会有仪器或是有 dipole， 两个去量出来再想办法去减掉，就是 delta S。那怎么量呢？这边没有画了，不过这是我们自己的量法。一个 cell， 它的配向让每一个液晶进去都是躺平的，给它一个电压，量这个时候的电容，它就可以量出。我刚刚是说躺着嘛，对，所以它就会量出这个方向躺着，然后会量这个方向的电容。再由一个 空 cell 里面什么东西都不要装，我再去量它的电容，一样是这个方向的电容，两个去相处就可以知道这个方向的那个叫什么 epsilon 是多少。那我另外一个 cell 让它灌进去以后，液晶全部都是躺这样子，然后全部都是站直的， 一样，空 sale 的时候量了一个电容，然后跟液晶放进去，全部都站起来的时候量了一个电容，它两个去相除，再乘一个常数，它就会变成是一个 epsilon pair， 两个去相减就是等于 delta s。这个有点细啊，不过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再想办法找答案。好，弹性常数，弹性常数基本上可以分成三种，这个跟它的反应速率有关系，但是只有这个方向，倒下去的方向，站起来的方向没有关系。Slack, twist, bend。液晶跟液晶分子之间本来就会有相当的间接力，不一定要间接啦，但是它有环流环力，或是带破带破，或是带破跟囊带破，它只要有形变，它就会有一个反形变的恢复力，液晶就有这样子。那通常我们的客户会跟我们要这些纸，他们有一个模拟的软体，就可以知道这个液晶它的反应速率有多快，这个 ED 它的灰，它做出来的面板的亮度会是多少？这 ED 灌在这一个面板之下，它的视角会是多少？现在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它会跟我们要这样子的参数去做模拟。用
B 跟 D
的区别 ？B 跟 D 哦 ，B 跟 D 不一样。量测的时候，你把它弄成这样的形变的时候，再去回去的时候就会量出来是这个的，然后把它弄成这样子的时候再回去，它的恢复力就会是这样。所以我们是把液晶放在一个磁场，这一个磁场会让液晶做成这几种不一样的形变，然后再把磁场关掉，它回去力量多大，就可以知道它的 K 是多少。好，大家都有听过流动粘度，可是液晶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名词，叫做 rotational viscosity。那这上面的点点呢，是我们把很多液晶去点出来的。那当然怎么点？就是它的流动粘度是多少，它的不错相反，它的转动粘度是多少，它的流动粘度是多少点，它的流动粘度是多少，转动粘度是多少点，点出来以后基本上看出来是一个正向。可是我们现在看一个假设，它的流动粘度都是一样的，我们看这个方块点，一二三四有四个点，四个点相对应过去的转动粘度是不一样的。这个图告诉我们，转动粘度跟流动粘度基本上是正相关，但是也有例外，就这样而已。转动粘度跟 response time 有直接关系，流动粘度跟 response time 现在没有人去那样子做，但是它跟注入的时间有关系。什么叫注入？就是液晶把它灌到那两片玻璃里面的注入时间有直接关系，越稀越好灌，越粘越难灌。所以这个是在 production 里面很重视的一个 parameter， 这个是在面板设计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 parameter。 好， pitch， pitch 就是液晶它从最下面那一层旋转360度所需要的高度，这是什么意思？最下面的这层假设它是横向，然后它在上面一层，它可能就会转一点点；再高一点，它就会再转一点点；再高一点，就会再转一点点，一直转转转转转，一直高高高高高，到转了180度的时候，它所需要的高度就叫做 pitch。为什么液晶会自己这样转？因为它有 helical twisting power， 天生就会这样子转，也不是我们家的，它就是会这样。为什么？因为液晶的分子长成那样子嘛。它旁边有极性，有边的没有，可是这个极性又会跟另外一撮的液晶又搞在一起，所以它就会这样子转转转。所以 转转转360度，360度不是360度，360度所需要的高度是这样。那我们这个的量测也蛮神奇的，两片玻璃，小小的玻璃大概2公分乘以3公分，2公分乘以3公分，2公分乘以3公分，中间夹的这个夹角很小，大概只有1度到1.5度，一经滴下去，当然这两片大家想象一下，这上面是一片，下面一片，中间灌一经，两旁边有封子胶，一经就不会流出来。一经滴下去，当然这两片玻璃上下都要rubbing， 就是要配相，让一经在最上层跟最下层可以是放成我们要的角度，中间它就会自己转转转，距离够它就转一圈，距离更够它就转两圈，当然这边也有啊。然后我们再从这板子的上面往下看，转一圈跟转两圈中间会有一个不连续线，转两圈跟转三圈中间也会有一个不连续线，转三圈跟转四圈中间也会有一个不连续线。我们抓5个这样子的间隔去做平均，然后再乘以 tangent theta， 那个平均值就是这个，一圈两圈的宽度，两圈三圈的宽度，找5个去平均，这个就很准，然后再乘以 tangent theta 就会变成 pitch。 那因为这个是转180度，这个转360度，那它是要从360度所需要的高度，所以是两倍的 a 乘 tangent theta，这就是 pitch。 但是这个只有在 CN mode 里面的一经才需要，就是一个 parameter， 其他的不用。 CN gap 越小这个值就要越小， CN gap 越大这个值就要越大。 CN gap 就是那个两片玻璃中间的那个距离叫 CN gap， 为什么？因为越窄它就要赶快转完啊，那如果越宽它就可以慢慢转才转完。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再来，温度的依存性，不是每一个 parameter 都会因为温度的不同而不同。TNI 它会因为压力不同而不同，不过它不会因为温度的不同而不同。所以这个双折射率差会因为温度的不同而不同。Delta S 这个叫做电性的逆方性。它也会因为温度的不同而不同。流动粘度，不管是流动的或者是转动粘度，它也会因为温度的不同而不同。大家都可以想一下，温度越高，每一个分子它的乱度，对，应该是说它的那个什么含哦还是比，反正会越高，所以它就会越想要乱动，越想要乱动，它就分子跟分子间的力量就会越小。分子跟分子间力量越小，很简单的看这个弹性常数它就会变小，所以温度变高弹性常数会变小，温度变高流动粘度转动粘度也都会变小，温度变高这个也会变小，温度变高它的折射率也会变小，因为光很容易透过去。温度变高这个我不知道会变大还是变小，不过通常都是会变小。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讨论重点，我们讨论是前面的四个。为什么讨论前面的四个？面板的面积越来越大，背光越来越热。现在设计的是要20度，25度其实这样，卖到客户那边使用的温度是35度，甚至40度，那会跟你当初的设计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考虑，假设我这个面板开了以后5分钟，它就变成35度，所有的值都是应该以35度的值为主。这是我刚刚说的，接下来会因为温度变高而变高。为什么到80度算了？因为后面已经变成不是820了，变成是澄清的，所以它不再有双折射率，所以就没有了。为什么到20度以下就没有了？因为它后面它是 crystal， 它是晶体啊，所以它也不会有双折射率，所以只有中间这一段而已，一样。它会有异方性，都是因为有棒棒的形状。MIX 就是 mixture。通常我们不会讲 liquid crystal， 我们会讲 LC mixture， 因为现在用在面板里面都是混合物。把两个不同的异晶混合物去量出它的 delta N， 假设它的 TNI 一样，它的低温储存的储存温度也是一样，温度越高它就越来越低，这个是趋势是一样的，但是会因为材料的不同它的学历会不一样。所以是不是要找一种材料它的学历是很平缓的，它对于温度的依存性就不会很高。假设我本来这个我们现在用 delta S 来讨论它，一个手机用的面板它本来的耗电量要很小，所以我在20°C 的时候，我假设它的 delta S 这个看起来应该是8.25， 好 8.25， 但是因为它的温度变高了，所以它的 delta S 会变小，可是外面大磁铁还是一样，只有假设是 3.3 伏，它变得会很难被驱动，就是因为它温度变高，小磁铁的磁性越来越小，大磁铁不变转不动，所以特性就会不好，反应速率就变慢，本来应该很亮的会变很暗，或者本来应该很暗的会变很亮，要考虑温度的依存性。好，这个是把刚刚的delta N跟delta S把它的一个两个分量通通都把它画出来，就会发现也是温度越高越低，温度越高，这个有点到后面跳起来，温度越高越低，这个温度越高反而还越高，但是delta S是温度越高它就越低，后面只剩下一个单向，它不再有异方性，它只有单向性。K 也一样，刚刚有给大家看到那个有 twist band 跟那个twist band， play twist band， 它也是一样，温度越来越高，它就会越来越小，这个也是要考虑。不过基本上温度越高，反应速率会越快。所以如果有一些制造面板的制造者，他在他20°C 之下量的反应速率是16 ms/s， 但是如果他的客户在25°C 之下去量测，也可能会变成12 ms/s。 那所以在 response time 的定义上面还要特别注意，这个是在几°C 之下量测。啊，题外话，这都是温度的依存性，温度的依存性，温度的依存性。温度越高，粘度越低，这个大家想一下就有这种感觉。好，接下来我觉得这是重点，怎么样把异晶的特性跟异晶面板的特性连在一起？哦，这个有空再看看。反应速率跟很多东西都有关系。那这边要让大家有个了解，就是异晶显示器的 response time 基本上可以分成 rise time 跟 decay time， 就是站起来跟躺下去。你看站起来的跟躺下去的，一个很复杂，一个很简单。这个告诉我们他们的有影响的 key parameter 是不一样，不过基本上这两个都跟 D。我们看一下是什么 ？Still gap， 两片玻璃之间的距离。Gamma one 是 rotational viscosity， 不管是 rise time 或是 decay time， 它都跟 Gamma one 跟 B 有绝对的关系。换成白话文 ，Still gap 越小，反应速率越快；流动粘度越小，反应速率越快。跟哪一个比较有关系 ？Still gap， still gap 你只要变成1/2，它的 response time 就有可能会变成1/4。假设本来是24 ms/s， 它的 still gap 从10 micron 降到5 micron， 它的 response time 就有可能变成6 millisecond， 24乘以10^4，所以这样 staircase 会很有效的帮助 response time 变快。但是这样 staircase 有什么坏处？从头到尾讲了，有好处都会有坏处。staircase 越小，基本上它的均匀性就会变得很差，只要这边稍微高一点点，它就会有很大的不良。换一个方法来讲，假设现在所有的 staircase 通通都是4麦，那我那个 trace 就是4麦，所以会因为压的力量的不一样，有些地方就会变成 4.1， 有些地方变成 3.9。通常现在 LCD maker 他们的 staircase 的均匀性敢保证的啦，只有正负 0.15。4 micron 的正负 0.15 跟3 micron 的正负 0.15， 当然是3 micron 的正负 0.15， 它的差异性会很大，所以都没有办法保证在用 percentage， 它里面可以保证正负 0.1 micron， 那是一个 gap 的绝对值。所以基本上真正的越它的 response time 会很快，可是均匀性会很差。还有一个问题，无尘室里面的那个 particle 掉到面板里面去以后，也会变成是一个 delay。 假设这个 particle 越小的当然是越少，越大的当然越多，可是越大的 particle 就进不去，越小的 particle 就有可能进去。假设这个无尘室里面我通通都有很多particle， 它刚好是 3.2 micron， 如果它现在做的 circuit 是 4 micron 进去了没事，它不会卡住，也不会被显现出来。但是如果我现在压的 circuit 是 3 micron， 它的 particle 是 3.2 micron， 进去它就会变成一个很奇怪的 phase 在那边，所以压到以后看出来是黑点。所以无尘室的 particle 如果管制的不够好，在 circuit 降低的时候，它的可行性会变得比较小。你双碳，我们在最前面讲到 LCD TV 它现在的致命伤就是你双碳不够快，就算它变到一个 millisecond 还是没有 CRT 快。那液晶显示器有没有办法变成一个 millisecond？ 我现在觉得不可能。那以后会不会有可能？有可能，它可能模式要改，或者是驱动变压变得再更大，或是接合再变得更小，但是那个量产性都会很明显。所以如果要按照现在的这种模式 TNVA 或是 IPS 要去把双碳变到小于一个 millisecond， 那会很难。但是眼睛不用，眼睛很好骗，只要你每一个画面跟画面之间一秒钟闪过60个画面，眼睛看起来就会是很清楚。但是眼睛有视觉暂留，你看到前面的画面跟看到后面的画面，你会把前一个画面还保留在视觉神经里面，那你又看到这个画面，所以基本上你看起来，假设一个高尔夫球打出去，你又看到一条线。虽然它的显示器已经很好了，我没有拖影，可是因为我们的视觉暂留会让你看起来这是一个拖影，那怎么办？只好每一个画面跟每一个画面都在插一个黑画面，球出来插一个黑画面，把视觉刚刚的暂留全部洗掉，再换到下一个点，再一个黑画面，视觉洗掉，再一个黑画面，然后又一个球，视觉洗掉。所以 response time 为什么要越来越快？我们刚那个黑的不是我们要提供的一些 content， 不是我们要的内容。打高尔夫球只有绿色跟白色跟数码跟人，可是那黑的不是我们要看到的，可是黑的有办法去让显示出来的 image 的 quality 更好，因为就是要洗掉你的视觉暂留。那也就是说，假设你现在要做出一个每秒钟有40个画面的这个动画，中间又要再插一个黑画面，那是不是每秒钟要有80个image 呈现在你的眼前，你才办法看起来很顺，没有视觉暂留，球很干净，后面没有拖影。那就是为什么 response time 还是非常重要。八十分之一，那是多少？我不会算，反正八 millisecond 可能还不够，现在大家都要四个 millisecond， 就是这个原因。嗯，这个可以讲一个重点就好。弹性常数在不同的模式之下，它有不同的case effective。驱动电压会因为 K 的变大而变大。刚我有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弹簧越硬越难被拉直，外面的磁铁就要很强。弹簧越硬就是 K 值越大，外面的磁铁要很强，就是给的电压要很大。所以这里操作电压跟易经的弹性常数是成正比。这个我觉得跟 display 的 performance 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就讲一下。好，非常重点，易经分子的 property cycle moment polarizability 跟 entropy 跟 melting point， 这个大家有念物理应该都会知道，服务都会知道。好，易经单一个分子的特性只有这些，但是如果我把易经混合起来变成一个 mixture， 变成一个混合物，它的特性就有这么多。Theta S1, Theta NK, Gamma 1, TNI， 这个就是我们要量测的，这个是我们要告诉友达、奇美、财经，也就是 Parameter。 他们会把我们易经灌在他们的 Tesla 两片玻璃，那个是小小的，他们要先看看这个易经到底能不能用。如果拿一片37寸的面板灌了我们的易经，这个易经不能用，整片都浪费掉。我刚刚有说易经在里面占的 cost 只有2%到3%，因为要去评估这2%到3%的易经，浪费了其他的90几%的材料，就是他们不想要，所以通常他们都会做一个 Tesla 就很简单的玻璃贴相层，上面贴天花板，灌易经，给电压转转转，看它转得快不快，看它透过率好不好，看它要给多少电压才有办法变得很黑，给多少电压才有办法变得很白。很黑跟很白，这个是跟色底有关系，黑越黑，白越白，你的色底就越强。所以我们给了这些特性以后，他们灌到他们的 Tesla 去看 EO， 就是 Electrical Optical，所以叫做光电特性。比如说我给他这个易经，他是要在电视里面用，他的操作电压不在意，因为我只要插到插头里面去，我不担心他的耗电量是多少，所以操作电压不是我担心的。 VT， 所谓的 VT 就是你给了多少 voltage， 它的 transmission 变成多少，这个会跟他们在调整多量的时候要给多少的电压。再说一次，假设我们现在这个点边只有黑白，全黑跟全白，全黑跟全白它又可以再切成2的8次方，就是256，全黑跟全白之间又有254个灰阶，这每一个灰阶之间对应的电压是什么，他们就需要有这个 VT 课 TV 课去做调整，灌到这个面板里面，他就知道我要20%亮的时候我要给多少电压，25%亮的时候要给多少电压。这个就是 TV 课 Switching time， 给他电压再把电压全部都抽掉，它全黑又变到全亮，需要的时间是多少，就是它的switch time。那基本上大家在 Tesla 里面它就可以知道这反应速率是多少，它要给多少电压它才能够被操纵，才能够被操作。那这个就是要有多少的灰阶需要给多少的电压，基本上都有一个 VHR 这里看到讲解一下 voltage holding ratio。自然界中有很多 离子放到面板里面都叫做离子污染物，因为我们都不想要，就叫污染物。假设我现在这个 pixel 给它 3.2 伏，但是因为它有几个正离子几个负离子在那边，综合掉了这个 3.2 伏变成 3.0 伏，本来可能要转40度可能只转了40度。 Voltage Holding Ratio 就是一经灌在这个 Pascal 里面，给了一个电压去测试，这个电压只给了一瞬间内，给了一个电压一经就站起来，然后看它可以站起来撑多久，撑得越久就表示它的跑时率越高。有点悬啊，不过基本上 VHR 越高越好， VHR 跟离子污染性，离子污染物的多少有直接关系，离子污染物在面板里面是不好，离子污染物在面板里面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可能你现在要40%的灰，但是因为里面有离子污染物，你就会变成40%。这个情况还是最 minor 的，因为你只是稍微亮一点或者稍微不亮一点，但是如果你要它全黑，结果它还有一点点亮，眼睛就很容易看到。不该有的时候有，这才是最怕的。所以 VHR 如果不够高，它还会有残留的影像在上面，这个是最怕的。刚刚讲说40%变成45%或者变成35%，这个倒是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如果该亮它是黑的，该黑它是亮的，眼睛很聪明可以看到。好，那这是在 Tesla 之下的 property 变到真正的面板里面以后，它就会转换成电这个叫什么 power consumption， 它的耗电量多少，它的亮度多少，它的对比可以多少，它的视角可以多少，它的操作温度可以是多少。所以我们从一晶的单一分子的特性连贯到一晶的整个混合物一个 mixture 它的特性，再连到 Tesla 的特性，跟最后我们看到 LCD 的特性，之间的关联性是什么，当然不是一个对一个，这个还要花很多时间，其实我也没有办法100%移动，但是如果你们有机会到这个领域的时候就可以更了解。那因为今天只有一个半小时，所以就让大家有一个这个概念。好，快完了，就剩下最后一个一晶的设计。什么设计？刚刚都说有优点必有缺点，怎么样去找平衡，这个是一个图，可能在前几页吧，这个顺序我也调一下。电视就是要视角很好，它的对比要很好，它的灰度要很高。所以现在如果你们在卖场上面，你要看这个东西它是 monitor 还是 TV， 你可以从它的灰度就是亮度的规格去看，很高的大概500-600的它就会说这个是 TV， 350-400的它就说这个是 monitor。 所以基本上 TV 就是要亮度跟亮的 monitor， 亮度可以稍微暗一点，但是 TV 它的视角要很好，它要给什么样的液晶就会不一样，它的设计的诉求也会不一样。车用的我刚刚说的，它的耐高温跟耐低温都要很强，它的操作温度的范围要很广，也就是它的 magnetic phase 要很宽，所以我们给它的液晶跟给它的液晶当然不一样。这个低耗电量小电池小磁铁，它的磁性要很强，才能在大磁铁很弱的时候转动，所以我们要给它的液晶就是对它的作用要很大。这个只要是跟 portable 有扯上关系的，要带出去有用电池的，基本上的 power consumption 就被要求得很低。没想到这个里面也有液晶吧，它里面有一块很小块的0.7-1.2寸的那个小小的液晶显示器，它一样可以做得很细，比如说1024×768，它一样可以做到 XGA， 可是只有0.7寸，它里面还是有那么多的钱。不过它跟其他的面板不一样，因为它有一层是用 wafer， 它不是两层都是用玻璃，一层用 wafer， 所以它的那个 pixel size 可以做得很小很小。没想到这个里面也有吧，不过我们都觉得这个是小客户啊，因为他用的已经很少。那这个图是告诉大家不一样的 application， 不一样的产品，我们给的已经是要不一样。易经有这几个特性：高温，高温，最高温可以到多少？最低温可以到多少？弹性强度是多少？反应速率是要怎么样？它的操作电压是要怎么样？然后这个双轨就是要多大？这个六块饼，一块变大，另外一块就会变小，两块变大就要有两块变小，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给无敌铁金刚的那个易经，反应速率又快，又要耐高温，又要耐低温，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不过我们德国的那些研发的工程师非常努力，每两年都会有发表新的材料。那今年十月的尾巴，我们应该会有一个新材料发表会，就会跟市场上面再介绍。哎，我们现在又高温又低温，哎，反应速率又可以多快？所以这个饼，这个 pie chart 只是说。没有办法做完美的或是十全十美的一瓶出来。举例，假设我现在要做一个面板，就是在非洲可以用，它的 TNI 就很高， TNI 很高，我们要加的那个一瓶的单体三个环的或是四个环的比例就要很高，那这个三个环的四个环的比例加得很高，分子跟分子间的力量就会变得很大，所以它的这个又是一个新名词，它的大磁铁的磁性就要变得很大，大磁铁的磁性变得很大，我们又要把它放很多高极性的单体在里面，高极性的单体在里面，小磁铁跟小磁铁之间的作用力就会变得很大，它就变得很难转。反正这一个图就是说，如果你要做一个面板，它可以在非洲可以用的，或是在很热很热的车子里面的。DVD 可以播放的反应速率就要提升，这个只是一个例子。这边很多有空大家自己看一下，易经以前可能大家会觉得有毒，它可能会对基因的这个 mutagenic， 这个是会因为会去改变到基因的一种物质，不过默克做出来的不会有，我们还会去做人体测试，比如说把它滴在皮肤上面，滴在眼睛上面，一千个人里面可能就有三四个人会觉得痒痒的，眼睛啊红红的，不过基本上没有有毒的，或者是会去改变基因的这些东西。以前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化学系或是化工系，我是念化工的，大家都在做有机实验的时候，那个吸到粉啊，就都会分子能力会影响。那我们刚看到那个结构都有很多粉，对，也有很多环极卵，但是全部都把它并起来后，请大家不要太担心，因为已经没有这个，它不再有粉的特性，不再有加粉的特性，所以从一百多年前默克做易经，一直统计到这个是几年了，去年前年的 Q2， 我们只有一个 LC 的 Company， 他被发现他有毒，在那之后当然这个东西当然就不能用了，那以后每一个新的材料被发表的时候，我们都有去特别的注意这个碰到的还是可以分享。好， Intel 很臭屁，因为它的市场占有率有 80% 以上，所以它就放个 Intel Inside， 就是所有的 PC 里面都是用 Intel 的那个 motherboard， 不是 motherboard， 中央处理器。那我们也希望默克 Merge Inside 所有的显示器里面都有默克的日子，可是我们现在不敢写，因为我们的市场占有率只有 70%，全世界大概只有70%，那希望有一天大家如果可以一起来帮忙 就可以有 merge 在的一天。今天应该就讲到这里。好，谢谢。
你问大家有什么问题？
它是温度对穿透力的作用值，然后在过了 limit 那一点以后，它那个穿透力有下降趋势啊，那个是什么原因？
本来排得好好的，本来是相列型啊，但是温度变高了以后，它有些相列型就是开始乱动。光本来可以好好的通过去，只是通过去的有限，但是在它做相变化的时候，你是问这个图吗？对不对？我们看一下。在前面的几个好，从这个要变成这个，中间一定有很乱的时候。虽然是发了值，可是光还是有一定透过去的量，这个是完全可以透过。但是中间在刚开始动的时候，因为这个本来是很有秩序的，光可以从这里过或者从这里过，但是在它动动动，它也动动动的时候，光反而会透过去一个变少，所以它穿透力会刚开始下降一下，然后开始变成晨星，它的穿透力就会比原来的发热值更高。这样好吗？前面还有什么问题？有，还有很多。有以前有用绿，可是绿因为环保的问题不能用。现在大部分都是佛机。
那烟的话，它会形成
那个
自然环境的一个环境
哈。嗯。
固化。
固化。
就是固化，
那种更本环
的一个。
哦。没有啊，我们当然不能让它有固化。所以去把它组成这个单体的时候，就会知道它的成型点在哪里，它的下一个就是 nematic 变成 nematic 的点在哪里。每一个单体它都有 TNI 跟 TNS， 每一个单体都有 TNI 跟 TNS 混在一起的时候，再去整体的量它的 TNI 跟 TNS。 当然有 CN 存在，它可以很有效的把它的那个小磁铁的磁性变得很强，可是反应速度就变得很慢。那因为碳粘的反应速度变得很慢，现在大家也都不用，所以那个已经是过时的材料，所以现在后面都是用铁。请问还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还没有什么问题？那林科长特地哦，他们虽然在面板，他只占出粉份，我看有我这个世界在地晶材料，它占有率是37%，那是蛮可观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想从这个，我想我们今天只是第一天哈、哦，
刚刚那个学员就问说，现在从规格上面看都是8 millisecond， 你怎么样去挑一个比较好品质的 LCD TV？ 两台你这样看，哪一台看起来好看你就选哪一台。没有一个规格，不是不代表任何事，但是规格每一家定义都会不太一样。像我们刚刚讲的 response time 站起来就要躺下去，可是奇美他发表的 3.6， AU 他发表的 4， 那个都不是站起来要躺下去，他只有特定的一个方向而已。那为什么不是站起来要躺下去呢？站起来要躺下去，我们从画面上面看起来就是全黑变到全白，你看的哪一个荧幕是全黑变成全白，全黑变成全白？没有，对。所以通常都是灰阶跟灰阶之间的反应速率才是重点。那现在 TV 产品它的反应速率的定义会变成只有灰阶到灰阶，就不会再是 on 跟 off。 on 跟 off 刚刚可以很快，你一个小磁铁 你把外面大世界全开灯塔就站起来，全关塔就下去。但是如果你要让它微微的动，这个才是最难的地方。那相信以后 TV 它的规格上面，它的 response time， 假设它写12或者写16，看看后面它是不是写一个 grade to grade scale， 或是写 grade to grade， 或是 G to G， 它就是表示它是在灰阶灰阶之间的任何一个灰阶，它的反应速率都可以在那一个4 millisecond 或是8 millisecond 之内。那当然不是每一个灰阶都可以在刚好是8 millisecond，这是不是一个平均值呢？或是最大值呢？或是最小值呢？大家都没有说得很清楚，所以这个在印证我刚刚讲的那个答案是对的。怎么样去选一个 TV， 在你买的时候看起来好看的就是对的，尤其是你要看它最好能够放赛车啊，或是打高尔夫球，你就基本上可以看它有没有脱衣。每一个人他的外形，如果有黑黑的这个框越大，或者是这边会有杂讯，那个也是讯号调的不好，那个不是面板不好。所以一样的面板，你给Sony去调，给其他家去调，看出来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的看起来就是舒服哦，这个就是20几万的 LCD TV， 所以看起来就是35000的 LCD TV，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虽然面板都一样。所以有太多环节会去决定这一个面板是不是好。再讲一次，看起来好看的就是，那因为你买回家了，你也只有一台可以比较，所以没有太大差别。可是为什么现在买回去看起来的都信号不是很好？那是因为我们现在的 content 都还没有数位化。LCD TV 至少是1280×768。可是我们现在的那个台式、中式、华式放出来的那个类比讯号，680×480，你知道我在讲？它的讯号出来，可能我这是数位电视，我有3个格子要去播它2个讯号，那怎么播？假设它2个播，那它可以播得很好，一个黑的，一个全白的。但是如果我把它放到3个格子，黑的、白的，那中间只要变成灰的，那这样的对比就会变得。那 sharpness 会变得很慢，所以我是觉得，如果在数位电视还没有开播之前，买那个只是让小孩子眼睛不要受辐射线的，基本上看起来不会很好看。虽然我们是在做海洋机，不过要看东升或者是其他家，他们是不是可以赶快把所有的讯号通通都变成数位讯号。以后谁要做，这个又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基本上看好看的你就带回去就可以。那现在我会个人不建议买宽屏幕的，买个4:3的就好了，因为它放出来会跟我们原来的 CRT 4:3的一样，你就不会看每一个 model 去还是变成版本。
好，那个因为我们实验已经超过了，我想我们用掌声谢谢林克。
我花了两个问题呢，就是他说的，
明天要帮你。